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5讲。现在我们继续讲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我们前面讲了啊，读了经文，出埃及记21章1到11节，利未记25章39到55节，申命记15章12到18节。上一讲讲到最后呢，我们说第四条诫命里面的安息释放还有六加一的这个样式在这里也出现的。好，我们现在继续。因此在这些关于希伯来人奴隶的法律里面，这个奴隶是可以瞻望预期的将来的释放的。在以色列人中做奴隶并不是一个永远的状态，不但如此，这个奴隶是要当作是一个雇工和寄居者来对待的，利未记25章第40节。而当他释放的时候，主人不可以让他空手出去，要从他的羊群酒榨禾场丰丰富富给他带着出去，因为正如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福给你，你也要同样的对待他，申命记15章13到14节。这些礼物呢，明显的是要庆祝这个奴隶的释放，也给他手头上有一些东西可以开始一个的正业。这里所强调的是奴隶是与主人一样是个以色列人，不过他情况非常的穷困，不一定是他自己所做成的结果。主人对这个贫穷的弟兄呢必须要慷慨的对待。这种的奴隶制度是一种的福分，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申命记第15章把这个整个的条款呢放在其他关于穷人的贫穷的规条的整个大范围里面出现的。申命记15章7到11节。在这个希伯来的奴隶的制度里，这里并没有把现成的家庭分开的。假如一个人进入到奴隶制度，假如一个人成为奴隶的时候有太太的话，那他出去的时候太太也跟他一起出去的，出埃及记21章第3节。但是假如主人给他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生了男女的时候，妻子和儿女是属主人，这个男的奴仆可以自由身出去，出埃及21章第4节。我们听起来这个条款好像很残酷，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妻子也有债要还的，而他奴隶的任期中他还是有义务要尽的，他也在六年服役之后也是释放，那时候他就可以回到他的丈夫的身边了。今天现代社会一个类似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在监狱里的女人，他必须留在监狱里直到他的期满了，这样的他就可以出狱去与他的丈夫同居。但是假如一个男人等不到几年想要成家立业与他的妻子跟孩子在一起，他也真诚的爱他的主人的话，他可以自愿的接受一个终身的奴隶的地位的。出埃及21章5到6，申命记15章16到17节。这些律法里面其他的一些的条款是包括妇女的奴隶特别的权利，出埃及记21章7到11节。还有怎么样赎回一些犹太人，他们是卖了给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这些的奴隶的，利未记25章47到55节。所以这种对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有慈善的概念的一个的制度，是要补救贫穷，也给人有一个机会翻身。更重要的是整个的目标是释放自由。与前面的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的奴隶制度一样，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这个制度呢是特别与 以色列的独特的制度连接的，特别是安息年跟禧年。因此新约的信徒们并没有从上帝来的使命要继续这样的奴隶制度，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可以问一个实用的一个问题，究竟假如今天在现代的社会中有好像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啊存在的话，现代社会是不是更好？破产是今天现代社会来处理一个人不能还债的一个的制度，但是总要有一个制度啊，让人呢不单单能够在整个债务上得到一个帮助，有一种制度来帮助他们能够接受训练，培养敬虔的习惯，让他们能够啊以后就免债的自由身的来生活的。当然这个不应该叫做奴隶制度，在公关上面这个是一个噩梦，不可叫做奴隶。但圣经本身呢也把这种的制度和其他的奴隶制度是分别出来的，可能我们称这个叫做 debt relief apprenticeship， 从债务中出来的啊学徒制啊，这样来形容啊这种的做法，来推荐给一些啊有思想的啊的百姓。这种的学徒制呢，不单单是可以有个人或者家庭来实行，甚至乎可以有公司来实行。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啊小段，就是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当新约圣经指出奴隶制度的时候，往往是指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做法。虽然保罗称他自己和基督徒为基督的奴仆，这个呢就反映出旧约的约的词汇。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是有各种不同的变异的，但是我们可以列出一些一般性的特征。正如在前面提到的以色列中的外邦人的奴隶一样，很多的奴隶是因为战败了被掳的。正如第二种的希伯来人中的奴隶制度一样，又有很多的人成为奴隶是因为他们的穷乏，父母亲不能照顾儿女们，往往就把他们卖成奴隶的。第三，又有很多人呢一出生就是奴隶的，所以奴隶的孩子们本身也是奴隶，他们的工作有各样的，大部分是从事家务，比较少的是从事农务的。他们会打扫、烧饭、保护主人的家，甚至乎管理家里的钱财的。有些是特别有很高的智能的，他们主人很信任他们，给他们很大的责任。奴隶中有音乐家，有政府的官员，有哲学家，有诗人。主人往往让他的奴隶释放的，奴隶可以买他自己的自由，或者别人可以为他买，或者主人呢因为这个奴仆特别的服侍，奖赏他，让他释放。保罗告诉奴仆要出自诚恳的心来顺服他的主人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到四章第一节。彼得也说他们需要服从主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正如其他人际关系一样，彼得所强调的是在这个不公义的情况之下受苦是一个美德。在这里呢，彼得就指出耶稣基督的受苦 是我们的榜样。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彼得和保罗在这点上都接受了当时现存的奴隶的制度，他们并没有鼓励奴隶起义反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一节也劝告哥林多人要满足现况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所以呢，只要能有机会自由的话是好的。但是保罗也对主人家有所命令的，在腓利门书里，保罗要求他的朋友腓利门要接纳阿尼西姆，是个逃走的奴隶，最近呢成为基督徒了。保罗愿意会为这个阿尼西姆还任何的债务，他希望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腓利门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我从第十五节开始读，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腓利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这里说，基督徒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超越了整个奴隶的制度的。保罗对主人们的劝勉也其实是质疑了整个的奴隶制度的概念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的。还有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里呢整个的原则呢就是仆人领袖，我们在本书的第三十一章已经讲过，主人要服侍他的奴隶的，甚至服不可以威吓奴隶。保罗这里的命令就等于把整个奴隶制度的根基拔掉了。奴隶制度若没有威吓的话，是怎么样的奴隶制度啊？差不多就不是了。奴隶制度和其他的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地方，就是主人有权打奴隶，而就是因为主人可以常常的威胁住要打奴隶，才能够支持着整个奴隶的制度的。当我们用了仆人领袖的原则应用在奴隶制度的时候，就差不多把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角色就翻转过来了。注脚第六，正如保罗讲到父妻和父母儿女们的关系一样，保罗这里并没有排除权柄这个因素的。主人仍然有权告诉这个奴隶要做什么，但是仆人领袖这个原则就把整个的主人跟奴隶的关系革命化了，因为整个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服侍。好，我们继续正文。所以新约圣经的教导整个的重点就是倾向于推翻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的。基督徒并没有搞运动推翻奴隶制度，他们并没有这种的权柄，要等了好几百年之后教会才最后因为福音的含义的缘故推翻了奴隶制度。但是呢，奴隶最后是在福音的权柄之下，奴隶制度失败了，不是因为世俗的平等主义，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最后在英美这个世界奴隶制度被推翻的。好，我们下面一讲呢就要讲到美国南部的 நூறிட்டு